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1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东能源网一夜崩塌，伊朗展开了无差别的报复，连续攻击以色列、沙地等九个国家。伊拉克3100兆瓦的电力瞬间归零，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城陷入火海。但是真正恐怖的是，川普的真相社群平台发布了200字贴文，他直接对伊朗下达的地质毁灭的终极威胁。美军2000亿美元夺岛计划今日正式浮出水面，中东局势已经彻底失控了。就在以色列重创伊朗的南帕斯气田后不到24小时，伊朗发动了无差别的报复，一夜之间，以色列、卡塔尔、沙地、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约旦、阿曼、伊拉克，整整九个国家的能源和军事目标遭到了猛烈的打击。这个不再是局部的军事冲突，这个是中东正式进入互毁能源命脉的残酷阶段。灾情最严重的是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的拉斯拉凡工业城被导弹直接命中起火。这座城市掌握着全球 20% 的天然气出口，现在复工遥遥无期。讽刺的是，卡塔尔原本是伊朗的海湾地区最大的盟友，现在卡塔尔在外交部直接反面，下令所有的伊朗军事和安全人员24小时之内滚出多哈。伊朗的策略很明确，以能源战反制能源战，他们直接切断了对伊拉克的天然气出口，导致伊拉克电网瞬间损失3100兆瓦的电力，数百万家庭和医院陷入了黑暗。海湾国家遍地是油气田，现在反而成为了软肋，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率高达 90% 到 96%， 这个可以救到人命，但是就救不到天然气场。即使是一个细细的导弹碎片，一旦跌在极度易燃烧的石化设施上面，停产率亦都是100%的。伊朗革命卫队不需要导弹精准命中，碎片的连锁反应就足以令全球的尿素和化肥价格在上天。面对这场能源危机，川普总统做出开打至今最为犀利的战略布局。他们开记者会只是发了一篇大约200字的真相社群贴文。有分析认为，川普直接重构了整个波斯湾的安全架构。川普先是和以色列的空袭切割，表示对以色列空袭帕斯南不知情，然后在卡塔尔天然气设施周围拉起了一道防线。川普警告伊朗，卡塔尔和这一场冲突无关，只要你再敢掂一下卡塔尔，美军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彻底弹炸毁伊朗的南帕斯气田。战略分析师 Shanaka Pereira 认为，川普这一次是在度威胁地质上的相互保证毁灭。Pereira 指出，伊朗的南帕斯和卡塔尔的北方气田共享一个地质储层，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格，彻底炸毁伊朗那边会引发灾难性的地底压力迁移，直接会废了卡塔尔几十年的天然气命脉。川普现在是告诉伊朗，你再打卡塔尔一次，我就毁了你个气田，不理后果有几惨。Pereira 直言，川普这个威胁之所以绝对可信，正正是因为这样极度不成比例，他人会没了虚张声势，川普就此为这场能源战设的上限，令他不会过度升级，引发毁灭性的后果。川普的逻辑极度冷血，一是停止攻击美国盟友，一是大家一起承受几十年的天然气的代价。战争的代价已经是全球经济失血，如果你以为这场战争快将打完，那你真是大错特错了。美国根本没有停手的打算，川普刚刚紧急签署在为期60日的赦免令，暂时终止琼斯法案，准许外国船只在美国本土运输能源，这个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代表着白宫预判目前的能源冲击和供应链断裂将会持续好几个月的时间。 根据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正式向白宫提出超过2000亿美元的超级补充预算，要求国会立即拨付这笔款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开战12日，美军烧了165亿美元。换句话说，五角大楼目前申请了这笔天文数字预算，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冲突的总耗资。这2000亿美元不是用来撤军，而是要扩大战争规模。CBS 最新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陆地作战准备。还有消息说，华盛顿内部已经在讨论登陆并夺取哈尔克岛的具体方案，准备最终由美军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已经不是单纯针对伊朗，而是美国在重塑全球帝国版图。想象下这个画面，当美军实质控制在中东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好望角周围有亲美的南非，马六甲周围是新加坡，再加上巴拿马运河，美国在短短一年之内复刻的大英帝国全盛时期，掌握全球经济军事要道。目前这场大棋才行到一半，中东的火还会烧得更旺。
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好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好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翻。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
目前中共军队清洗的余波还在震荡，视频人蔡慎坤爆料话，继张友侠、刘振立、官宣被捉，同埋一大批现役上将、中将消失之后，17号又有5位退休上将被带走调查。呢种高强度嘅清洗，令军队高层人人自危，陷入咗一种人人都有可能系下一位嘅集体焦虑。唔单止老将面临压力，年轻将领中亦都出现咗倦怠同埋人心松动嘅趋势。随住习近平逐渐陷入众叛亲离嘅局面。有最新一个传言话，有17名中共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出访的时候趁中途转机集体失踪消失。消息话，这些中共官员首先是与外国情报机构提前取得的联系，然后在外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他中途以跳机的方式投诚，亦即是取得的政治庇护。持评人陈破空认为，中共官员选择叛逃的对象是美国，他们本来是没有资格取得美国的签证或者绿卡的，但是如果反叛中共并且向美国提供机密，就可以得到豁免。陈破空说，在国内亦都可以叛逃，譬如说火箭军的高层集体通美，将火箭军的机密完整弹给了美方，随后习近平恼羞成怒，全面清洗了火箭军，连替换上去的人后来都被捉了。他表示，这几年这些上将纷纷弃暗投明，军工系统人员和科学家亦都在叛变，包括军工系统、工程院院士，凡是同军事相关的都在落马，而其中一个重大的背景，不是泄密就是叛逃。在最近3年的中共军工系大清洗中，中共计有10间军工央企高层落马，至少10名两院院士出事，而最新一位被除去院士头衔的，还有被称为歼20之父的杨伟。另外，近期有消息传出，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顶尖材料专家方岱玲院士去世的。据南华早报报道，上个礼拜中国社交媒体开始流传一张 S 告相，上面写住方岱玲已经在2月27号因病去世，终年68岁。方岱玲不单止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亦都是科学院院士， 长期研究航天器、先进发动机和超强材料，被视为中国高超音速技术领域的重要人物。这一份 ESCO 据称是贴在北京理工大学一个研究所的白板上面，而官方说方代龄是在南非突然遭遇意外。方代龄研究的高超音速武器是中共用来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杀手的。这种武器会在大气层入面以五倍音速飞行，表面温度会高达几千度。而方代龄研究的材料就是用来保证导弹不会被高温烧毁的。但是对于方代龄的离世，官方不单止他举办隆重的追悼会，甚至连新华社的通稿都没有发布。持评人江峰认为，这个意想不到的意外往往就是特工清理门户的代名词。他指出，结合目前的中共军工系统大清洗，我们不难推测出方代龄所负责的高超音速材料项目绝对出了天大的丑陋。而在目前的严打风暴之下，方代龄可能都察觉到危险，准备了南非借机出逃叛变，结果被截杀了。另外，对中共来讲，不单止是自家后院起火面临压力，中共的盟友伊朗政权都正在迅速崩塌，领导层接连被打击，官员们都面临制裁。随着美以联合对伊朗的实施之路行动进入第20日，美国已经打击了120几艘伊朗的海军船舰。伊朗水面舰队目前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它在11艘潜艇都已经全部被摧毁。19号，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美国已经开始冻结伊朗高官的银行账号，而且已经有核心部门的官员叛逃。他说，伊朗政权正在崩溃，人民都开始在反抗他们。我们现在知道伊朗领导层的银行账户在哪里，这些账户正在被冻结，我们会继续持有这些账户，看看谁会主动投诚。有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实际上打击的是中共，因为从这件事上面，北京很容易遭受经济和政治损失，同时这个也都暴露了他无力对抗美国的中东地区的力量。中国货运代理商魏桥表示，往年在中国新年过后都是国际航运的高峰期，很多货主会趁着年假结束，将积压的货物订单加工出来再发去国外。他表示，每逢春季航运，自己每个月都会订大概十几艘船发去中东，但是自二月底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以来，自己已经损失了差不多$200,000，航运公司也都同样压力巨大。华东某船务公司负责人廖先生表示，对货运公司来讲，每条船在海上几漂一日，就会产生$20,000左右的损失。另外，虽然中共一直都没有承认近期有向伊朗提供过任何的协助，但是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北京当局暗中对德克兰的长期支持，亦都很可能成为伊朗维持国内局势和政权存续的关键。但各位观众朋友，中共现在面临紧内忧外患，你认为他还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援伊朗呢？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
传出消息啊，话寻日18号，习近平在北京紧急会晤的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试图咧要藉由扩大天然气合作，去寻求填补目前造成的能源缺口。他在官方发布的通稿当中，中共亦都首先强调话，双方要进一步扩大了天然气领域的这种合作规模。土库曼斯坦，我们知道它是拥有世界上第四大的天然气储存量的，而且一直呢是中国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供应国。习近平这个时候高调它在拉了中亚的能源大国，明显呢就是为了要弥补因为伊朗目前局势的恶化而产生了这种能源缺口。我们见到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呢，全球的这个油价亦都出现了持续上涨。而且对于每年进口超过5亿的原油的中国政府来讲，这个无疑就意味着可能每个月将要增加几十亿美元的这种额外外汇支出。那我们看到面对这种能源供应紧缩还有价格飙升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共的发改委和能源局在最近也都已经正式证实了，已经开始去动用国家战略储备原油了，去抑制这种油价，并且保障炼油厂的运作。那他说抑制油价，但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油价一直在飙升啊，涨得比较快。另外呢，经济学者指出说，如果伊朗战争持续的话，他中共呢将会被迫加速转向俄罗斯和中亚。但是呢，陆路管道的建设呢，大家知道的周期很长啊，而且容量也都有限，在短期内呢很难完全替代海运的这种方式。 如果油价继续在比较高的位置的话，那中共的这种出口竞争力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从而会引发经济的更加恶化。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见到中共非常有意思啊，不记得还对台湾在搞统治。昨日18号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华斌就表示说，因为目前中东局势的动荡，在台湾岛内的能源面临着断油，面临断气的危险，而且说和平统一之后呢，台湾呢这种能源保障就会更加有保障和更加好了。我们非常愿意为台湾同胞提供这种稳定可靠的能源资源保障，等台湾同胞过上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生活。但讽刺的是，我们前面不是提到他们在释放石油储备，但油价反而在升，他根本压不住。台湾网友呢就证实他说，本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可能会导致了这种油价上涨，但是在台湾反而暴涨，它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呢，为什么？其实因为涨价在这个部分是被政府全部吸收了，承担了，民众的生活完全没有受影响。这个是台湾网友的反馈。他计算一下，52号的汽油折合人民币只有 6.2 元，而且呢，他也都贴上了加油站的相片给你证实了。他来到国台办这条片发了之后呢，这个留言区都是大翻车，很多大陆网友都在这里讲这个价格的问题啊，人家都说你们煤气价格高，台湾确实油价低啊，赖清德当局收买人心已经不择手段了，反讽一下。还有台湾的朋友说，这个92号汽油是 6.23 元人民币，中国大陆各地我今早去查了一下，你平均都是 7.6 7.7，然后海南甚至达到了 8.7， 亦都有比其他地方达到 8 点几，都非常之高。所以网友说欢迎台湾同胞加油。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见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了对伊朗海军目标进行打击的影片，这些船只据闻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全部被消灭。除此之外，美国战争部长 DV0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BV1 将军在今天上午时分再次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克格塞斯表示，伊朗战争和美国以往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是不同的，我们不可以相信伊朗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放弃核计划，我们会结束这场战争，但目前还未设定结束冲突的具体时间表。另外，克格塞斯还指出，今日将会对伊朗展开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我们可以见到美军的打击行动是不断升级的，上个礼拜已经出现过几次所谓规模最大，今日再次创下新纪录。他提到，美军过去的战绩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击沉了120几艘伊朗海军舰艇，还有11艘伊朗潜艇都全部被摧毁，伊朗水面舰队已经不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除此之外，克格塞斯还提到，美国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努力突破伊朗的网络封锁。我们见到这些战争开始之后，伊朗方面已经在全国范围再次断网。就好像去年的那一月，在今年的一月份伊朗抗议之后所发生的事，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处于比较缺乏网络通讯信号的情况。我们见到美国已经向伊朗民众以及国内的重要人物传达了相关的政策信息，但他并没有透露出更多的细节。另外，他还特别提到现在正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金的军费开支。他说，如果要打击坏人，彻底消灭这些坏人的话，我们是很需要这笔费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消息。另外，我们见到海恩将军在简报中宣布，美国和地区盟友已经正式部署了64架攻击机和阿帕奇直升机，旨在专门执行一项摧毁伊朗攻击无人机舰队的重要任务。美军目前已经开始转向使用这种近距离作战武器，而不是行动初期所一直使用的那种远程防区外武器。另外，海恩将军还明确地指出，已经专门派遣了军官亲自前往中东地区，去深入地寻找并迅速提出可能在目前冲突中应用到的经验教训。而另一方面，看到伊朗啊，在昨日进行的新一波报复行动里面，再次动用无人机，不知道是不是导弹不够用呢，定是怎样啊？今次动用无人机锁定在科威特境内最大的炼油厂米纳埃哈迈德炼油厂，攻击呢造成厂区起火，而且现场是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呢，没几耐，我们想到科威特的石油公司表示，第二间的炼油厂再次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亦都引发火灾。另外呢，不只是这样，我们看到沙地国防部也都表示， 一架无人机坠毁的沙地亚美公司位于盐布港的萨姆雷夫炼油厂。另外，沙地国防部仲表示正在评估目前造成的损失。而阿联酋的哈布山天然气设施还有巴布油田因为拦截伊朗的导弹坠落下来的碎片亦都导致了一些事故下造成一些损失。目前呢还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另外我看到中东十二国的国防部长昨日的时候还有外交部长18号的利雅德紧急举行的会议。随后呢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伊朗立即停止攻击。咁呢啲海湾国家表示呢我哋嘅内心已经接近到极限啦。而且伊朗已经打破咗所有同呢啲国家嘅红线。另外呢沙地嘅外长喺今日19号系警告话如果伊朗继续袭击海湾邻国嘅话佢军事行动将会系一种选择。咁沙地呢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伊朗发动攻击。咁同时呢我哋睇到昨晚18号嘅时候川普总统系发文向伊朗亦都系话再次划下咗一个清楚嘅红线。如果伊朗再次袭击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设施的话美国将会将伊朗最大的气田在地图上彻底抹除。就在昨日我们看到以色列并不是已经袭击了伊朗的那个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气田。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讲的就是打击了只是在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如果他要是再去这样袭击卡塔尔的天然气设施的话就将它彻底消灭。另外呢川普总统还强调一点就是他不知道以色列打击伊朗气田的行动美国没有参与其中。之前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表示说和美国是协调合作的所以外界都以为是美以联合打击的结果。川普总统说哎我不知情观众朋友认为川普总统到底知不知情呢我们来到昨日这个开始打击能源设施之后果然今日一大早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就突破了每桶115美元。昨日呢还是103左右啦 ,100 几左右下。它亦都创下了一星期以来的一个新高。天然气的价格呢亦都飙升了 30% 左右。另外我们看到今日朝早有个好消息就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日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伊朗立即停止他们威胁布雷以及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及任何其他企图阻止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行动。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即将采取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呢其实今天呢我们都看到英国等一些国家呢已经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参加一些护航行动或者是相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稍后是不是会有正式宣布的新消息。另外我们见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今天是朝早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爆了很多料。他说美国呢并没有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跟川普总统昨晚强调的一样。他说美国已经允许伊朗石油继续经由海湾地区输送了而且美国可能在未来几日内解除对海上伊朗石油的制裁。咦等等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说伊朗不是一直都在制裁着什么为什么在战争的时候突然要解除制裁呢我们见到贝森特就专门给出来解释是要用伊朗的石油来打击伊朗。他说呢这些现在海上的伊朗石油大约是有 1.4 亿桶大概相当于是10日到2星期的淡氧一个供应量。这些原本呢是伊朗一直要输出的石油来的而且基本上都会流向中国。所以本质上来讲我们是在这里用伊朗的石油去对付伊朗。大概跟着下来在10到14日内将油价压低同时继续推进这场行动。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是不是很犀利的一招因为大家可以想象这些石油本来都是要运去中国的即是你制裁它会通过影子油轮都好或者其他的方法逃避的制裁。但现在呢等它顺利淡通过淡油价一冲到这些油一到了市场之后淡油价就会压低下来。所以这个也是美国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说呢所以我的手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筹码。除此之外他说美国可能会再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抑制油价。另外呢贝森特还透露话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见到伊朗财政部内部出现了人员叛逃的情况。我们现在清楚知道伊朗领导层在这些银行账户具体在哪里呢他账户正在被冻结紧而且我们会将他们彻底压埋。主要是因为有叛逃出来的人提供消息我们呢就会将他们outside埋。他说伊朗政权正在崩溃人民开始反抗他们。另外呢他还提到在哈尔克岛即是我们知道可以说是伊朗的经济命脉 90% 的石油出口都是由这个岛出去的。所以呢就亦都叫做伊朗的石油岛。 佢话如果你系呢个石油工人嘅话，你肯定唔想喺呢个岛度工作啦。所以呢，而家所有被逼留喺嗰度嘅石油工人，我哋拭目以待啦，睇下佢最终系咪会成为美国嘅资产。非常有意思。其实我哋见到寻日嘅时候，有反正都有消息，就系话佢话呢个哈尔克岛咧，一直喺度认为可能美军嘅话，下一步就系陆军登陆嘅话，可能就会去占领呢个岛嘅。但另外今日朝早咧，呢、這个就系最关键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再次发表声明，佢系咁样讲嘅：我哋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嘅回应，仅动用咗俄方力量嘅小部分。之所以保持克制嘅唯一原因是出于对降级请求的尊重。如果我方基础设施再遭遇任何打击，将会以完全不留余地的零克制方式作出回应。任何一项正式的停战协议都必须要全面涵盖对我方平民设施所造成损害的经济赔偿以及后续的修复问题。这个已经是第 N 次伊朗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外交渠道提出损赔，即是索取赔偿的这个明确要求。强烈且明确地要求美国赔钱。另外路透社呢，我们来到报道说，伊朗昨日不是袭击了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吗？结果现在估计可能会导致卡塔尔 17% 的液化天然气产能中断，最长会达到五年的时间。这个直接导致了每年大约有200亿美元的营收损失。请问伊朗，你这个损失是要你赔偿吗？美国打你，你就去打人家。特别有意思。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官员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现在伊朗议会正在推动一项法案，要根据这项法案，我们看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用作船舶交通或者能源以及粮食运输的这样一个安全通道的话，它相关国家呢有义务要向伊朗支付通行费和税款。不知伊朗几时才可以清醒，这个伊朗几时才可以清醒它啊？等到美国登陆之后，我看看你还醒不醒得回。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昨日已经宣布了，以色列现在已经改变了策略，将会对所有伊朗官员实施暗杀，而且已经授权了以色列国防军，他对任何伊朗官员找到他的时候，锁定的时候不需要额外批准，即刻就可以将他们消灭。所以这个今日有前摩萨德的老兵，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详细揭秘了为什么可以百发百中做到这么精准。他说其实是因为伊朗人民主动在传递情报，所以以色列才可以做到打一个准一个。所以这种领导先走的模式啊，这个以色列真是没有行的领导先走模式。所以这个在中共官员的心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会形成一个怎样的阴影。结果中共外交部今日就出了。我们看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示，在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特别杀害伊朗国家领导人和攻击平民目标的行径更加是不可以接受，所以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被推向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共急了。另外来到以色列空军的18号也都在伊朗的北部里海发动了首次的空袭，击中了多艘伊朗船只，据讲是达到五艘舰艇。在这个也是伊朗反对派媒体报道话呢，另外还有距离德克兰大约260公里的叫做港口城市安扎利港发生的大爆炸。而这个市呢是伊朗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之一。另外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话，五角大楼已经完成部署，第31海军陆战队快速反应部队搭乘两栖攻击舰的黎波里号赶赴中东。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消息，而这支部队是具备高度自给自足的登陆突袭能力。是不是真的准备登陆哈尔克岛呢？目前我们来到这一艘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预计会在一个礼拜左右抵达中东地区。到时美军究竟会不会发动自二战以来罕见的实战夺岛行动，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看到专家和前美国官员都表示，陆战队可以占领伊朗石油命脉哈尔克岛，这样会令美国可以以此作为重启海峡的谈判筹码。而就在昨日，我们看到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亦都向川普总统喊话，他说看落伊朗的哈尔克岛了，长仗就打完了。所以由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得出，这个岛屿的地位非常之重要。 另外，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亦都是首次动用的最新型的地面发射导弹，直接远距离精准打击伊朗本土的重要目标。例如美军的行动当中发射了多枚精确打击导弹，还有陆军战术导弹。海恩将军亦都表示，这场由地面部队发动的打击行动正在创造历史，亦都显示地对地武器已经可以有效减少对航母和轰炸机的依赖。另外，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亦都表示，五角大楼近年已经将这些资源转向准备应对好像中共等这些大国的冲突当中。有相关的军事专家分析指出，这类攻击模式未来可能会应用了整个印太地区的潜在战场，并且对中共的军事规划形成一种非常明确且具有威慑力的战略信号。目前这类移动式导弹系统亦都显示出具备打击港口内军舰的能力，令到地面部队可以有效地协助并分担原本由空军或者海军执行的攻击任务。
下面这则新闻先给你两个数字，一个是650万港元，袁崇标退休那阵一次过来走了香港警队长俸，一个是14年，如果他被定罪，这个是最高的刑期。一个财务自由、衣食无忧的退休高级警司，为什么要攞而走险？听完之后，我们告诉你知答案。伦敦一处公寓，深夜灯光突然自动点着，电视机自动打开，窗帘慢慢淡拉埋咁，但是屋入面根本就没人。这个是英国军情五处设下的陷阱，他们的远端遥控制造有人在屋企的假象，就是为了等一班人上钩。目标果然他们。那晚深夜，门外传了很大力的撞击声，有人倒水，有人猛的拍门，还有人想假冒救护人员破门入屋。英国警方即刻出击，将这十几个人组成的追债小队一网打尽。他们在身上搜出了假造的伦敦警察证，追债小队背后的关键人物袁崇标随即在伦敦寓所被捕。袁崇标是香港高级警司，退休之后做了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行政经理。检察官指控袁崇标实际是帮港共牵线，在英国建立影子警察网，秘密的监视流亡英国的香港人。这宗中英间谍案今年三月初在伦敦正式开审。庭审第12日有几个消息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控方呈堂7000条通讯，将追债小队由接任务策划到找所长叫门，用英国官方的边境系统查地址，整个过程揭露得一干二净。第二，袁崇标亲口向英国警方求情说，如果问我爱哪里多些，我爱英国多些，听落去零舍讽刺。第三，袁崇标自爆他在香港警队退休之后一次过来走了650万港元的长俸，现在每个月还可以在英国领取4500英镑的退休金，他不缺钱，为什么要帮北京冒这个可能坐监14年的风险呢？这个影子警察网用假警察证，用边境执法人员先入到来系统查住址，用私家侦探长期跟踪，背后是有组织的中共系统性渗透。在顺带提一句，袁崇标在澳门读硕士那阵，其中一个同班同学就是现在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3月1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川普呢是在白宫会面的。这次会面之前呢，川普正在因为欧洲以及日韩多国不配合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而发的。外界猜测这个可能会对川普和高市早苗的会晤蒙上阴影，但是事情发生的大逆转。今日欧洲和日本等等7国发表的声明， 准备共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而昨日伊朗是轰炸在中东六国的能源设施之后，阿拉伯十二国反伊朗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日本首相高市今日是同川普会晤，川普亲自到白宫门口迎接，亲切淡拥抱的高市祖庙。高市的会晤中的一句话亦都是震惊全球。他说，伊朗问题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坚信只有你川普总统才可以实现世界和平。高市说，为此呢，我准备同国际社会的很多合作伙伴携手合作，共同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今日呢，我睇到白宫就是要直接向你们传达这个信息。高市还给川普送来的战略厚礼，日美首脑会谈达成了一致，日本决定用阿拉斯加原油去替代中东。如果是中东的话，淡运输需要20日以上，但是如果由阿拉斯加州到日本，淡就需要12日左右。同时呢，美国和日本宣布投资400亿美元的核电项目，不过今日白宫现场还突发了意外。一名记者呢就追问川普为什么没有攻击伊朗前没有提前通知盟友。当时高市祖苗一直盯住这名日本记者，面部表情透露出复杂和尴尬的神态，但是还是保持微笑的表情。而川普出其不意回应这位记者说，我们要的就是出其不意。边个比日本更懂偷袭呢？你在当年偷袭珍珠港有提前话我知咩？网友说，川普回了这名日本记者，充分淡反映了他机智的头脑和栋笃笑淡的幽默口才。与此同时，他今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日本七个大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商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他们呼吁伊朗立即停止威胁，并且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界认为多国共同发表声明，预示着可能会由表态走向行动。首先，英国和法国过去呢就曾经参与中东护航的行动，因此呢派遣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进入海峡并不意外。而 NBC 报道说，英国呢已经派遣了一支小型的军事策划小组，和美国同行合作的推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了。而日本能源亦都是高度依赖中东，日本很可能会以保护能源运输为理由，派出扫雷舰或者是补给舰进入到相关的海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他们表示会停火之后再进入，而不是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这份联合声明呢，实际上已经是沦为有限的军事介入提前铺路了。多个舰艇进入中东海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单只是欧洲多国，就在昨日18号，阿拉伯国家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沙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系统相继遭到伊朗轰炸起火。这下真是惹了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召开的外长会议。今日19号，沙地不忍了，外长阿勒沙地怒斥伊朗今日利雅得了两座炼油厂遭到了袭击，这些到底是为了他们的？伊朗口口声声捍卫伊斯兰、捍卫穆斯林，却一直在攻击伤害其他穆斯林国家。他警告伊朗停止对邻国的轰炸，否则军事行动将会是一种选择。沙地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伊朗发动攻击，而阿塞拜疆、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土耳其、阿联酋等等12个阿拉伯国家联手呢，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警告伊朗这种施压只会适得其反，要求立即停止攻击，否则阿拉伯联军将会对伊朗宣战。外界普遍认为，海湾12国联手发布声明，这个是群在伊朗的前奏。据 CNN 的报道，今日呢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疑似呢是遭到了伊朗炮火击中以后在中东紧急迫降。如果属实的话，这个将会是 F-35 战机首次被击中。有报道说，美国战机呢是由俄罗斯之前提供给伊朗的 S-300 重移防空系统雷达发现的，目前还未清楚俄罗斯的顾问是否参与了操作工作。昨日呢，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 CIA 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就震撼弹爆料，说伊朗已经具备将导弹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如果不及时阻止，但比911更极端的攻击将会成真。这个是美军发动这次行动重点打击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的关键原因。而伊朗呢正在积极向中共和俄罗斯寻求情报支援。与此同时，美军呢正准备发起一场军事行动， 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目前呢已经是开始大规模地集结兵力了。行动预计可能会持续两周左右。今日朝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就抛出了重磅炸弹。他说史诗之怒行动呢已经是进入了彻底歼灭的阶段。他说美军的 A-10 油珠攻击机呢目前正在南翼作战，目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快速攻击舰艇。而今日呢由全斯号两栖攻击舰以及舰载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组成的全斯号两栖戒备群呢已经是由美国西海岸出发前往中东了。两栖戒备群进入到中东意义重大，可能参与攻占哈尔克岛或者是伊朗沿海的其他岛聚。另外突发呢还有五架 B-1B 轻骑兵战略轰炸机飞往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行动。据闻呢这些飞机在波斯湾在上空熄了应答器，有人就猜测是对击落 F-35 战机进行报复。与此同时，今日呢美以对布什尔省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发射基地是猛烈弹进行的袭击，发生了四次爆炸。而内塔尼亚胡他今日呢亦都发表了重要的声明，他说伊朗呢将不再能够生产浓缩的或者生产导弹了。联军摧毁了里海峡整个伊朗舰队，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勒索世界马上就会结束。他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卫兵亦都撑不到几耐，而接替昨日被击毙的前任巴斯基领导人的新任巴斯基领导人但今日呢亦都被击毙了。对于日本记者的提问，你对川普的回应满意吗？认为川普揭日本伤疤的朋友在留言区打个数字一，觉得川普回答好幽默的就在留言区打个数字二。
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
美伊联军对伊朗的打击仲持续紧，最新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领导人之一卡米尔·穆蒂杜斯特被击毙。紧接住有消息传出，伊朗警察总长艾哈迈德·雷扎拉丹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他曾经威胁美国和以色列，扬言要将两国变成坟场。他还鼓动伊朗民众对抗那些争取民主、平等和摆脱伊斯兰政权统治的抗议者。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刚刚爆出的重磅消息，伊朗政权正在发生重大叛徒，他正密切监视着他们的银行账户。今日的白宫贝森特表示，我们开始在财政部见到叛徒行动了。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伊朗领导层的银行账户位置，这些账户正在被冻结。我们又回到巴格达包勃那套把戏了，政权正在崩溃，民众已经开始倒戈。贝森特强调，我们见到各个层级的人都在叛徒，因为他们开始察觉到这个政权的动向，这个政权可能很快就会自行瓦解。我们已经发现他们将钱转了去国外，我们会追回这些钱，我们会将钱还给伊朗人民。川普总统表示，伊朗也有很多军人叛徒，
我唔怪佢哋。就以色列近日接连击杀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高官一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喺星期四喺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喺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暗害伊朗国家领导人同埋攻击平民目标嘅行径，更加唔可以接受。并且中方敦促当事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将地区局势推向不可收拾的地步。有分析指，中共担心伊朗的情势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那一日，而这种斩首行动亦都可能突然降临到中共高层的头上。美国能源部副部长最新披露，中国显然正在进行一些爆炸性的核试验。今年二月，美国主管军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耶奥披露，在有关中国2020年疑似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新细节。然而，威廉姆斯这一番表态是对耶奥提出的指控的进一步强化。威廉姆斯话俾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听，他们正在进行几百吨当量的实验。伙计们，这个可不是细试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正正是因为核武问题，而中共的核试验情报已经被美国明确掌握，这个正正是中共担心的。观众朋友们，你觉得中共外交部强烈谴责斩首行动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内塔尼亚胡在今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伊朗只是剩下几枚弹道导弹，伊朗目前既没有的浓缩能力，亦都没有能力制造弹道飞弹。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通报，今日将会进行自冲突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规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上将表示，美军战机正向更东方向飞行，以深入伊朗领空搜寻，并且摧毁单程攻击无人机系统。而 A10 油珠攻击机已经在南翼区域正式投入了战斗。前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近期就释放了一个重磅信号，表示话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被永久释放。与此同时，根据英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以及多家知名国际媒体报道，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日本的领导人已经在3月19号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准备贡献出适当的努力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美国总统川普在之前的公开场合多次呼吁包括英国在内的多国派遣军舰或者提供支援，来保障海啸的航行畅通。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早前已经表示，英国不会卷入更广泛的战争。其他国家表态的时候比较谨慎，但这份多国联合声明代表了更明确的集体意愿，显示他们愿意在适当范围内支持确保安全通航的努力。而据美国情报部门透露，对伊朗毁灭性的打击已经导致中共信心大失，中共暂时无意在2027年入侵台湾。与此同时，中共政坛和民间的变化亦都异常明显。请关注下一条新闻。19号，中东战火烧入了最后的禁区，以色列空军写下历史，首度跨越千里，奇袭伊朗北部里海基地。这个不单止是炸了几艘导弹艇，是直接在普京的后花园放了一把火，彻底切断了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生命线。19号，对伊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军第一次将战火打入伊朗里海，以空军在海军和情报部门的指引下，空袭在伊朗在里海沿岸的海军基地和港口。被摧毁的包括多艘伊朗海军导弹艇、护卫舰、支援和警戒舰艇、海军指挥中心和维修船舱。以方强调，这个是当前战事以来最重要的袭击之一。被轰炸的舰艇配有防空和反潜导弹、侦察雷达，是伊朗在里海的主要战力之一。里海是一个被陆地包围的内海，周边国家包括伊朗、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往相对远离中东战火，以军首次在里海发动攻击，被指象征意义很大。战争由波斯湾、叙利亚、伊拉克等传统战区扩展到在伊朗北部方向，打击到伊朗本土重心。同时，里海亦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海运和军贸的重要通道，所以打里海港口会重击伊朗和俄罗斯的补给合作链。 与此同时，19号革命卫队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卜杜拉西表示，川普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会带给他和以色列惊喜。他补充说，我们今天击落了一架高度先进的 F-35 战斗机，他们应该做好迎接更多惊喜的准备，但可笑的是，没有可靠证据显示飞机真的被击落。伊朗官媒声称革命卫队用防空系统锁定并命中一架先进第五代 F-35， 阿卜杜拉西先会放话话给川普和以色列一个惊喜。伊朗媒体播出的雷达锁定及发射画面，从画面本身没办法独立证明那是 BV-0， 亦都看不见坠机残骸或者俘虏飞行员。五角界下对美媒证实，一架美国空军 F-35A 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那时遇到事件，被迫改飞去中东某基地紧急降落。南韩去年就曾经多次宣称击落以色列 F-35， 后来自家官媒主管承认信息不实。美国方面据政客报道，五角大厦正在考虑向中东派遣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在那里已经驻扎了大约50,000名士兵，这些部队可能用来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或者驻扎了哈尔克岛等岛屿。三艘载有海军陆战队员的船舰可能下个礼拜抵达波斯湾，不过川普同时表示，他不是在升级战争，只是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另外，随着史诗之怒行动进入新阶段，英国作为美国盟友，战术地位显著提升。自三月初伊朗无人机袭击英国在塞浦路斯在空军基地之后，斯几贤政府已经全面开放，允许美军由格洛斯特郡在费尔福德和迪戈加西亚发起打击。军事专家分析，挂载导弹了 B-52 小时和温层堡的英国轰炸机可以在伊朗防空圈外围发射导弹，精确空袭，不用冒险进入伊朗防空网的中心。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3月19号的新闻会上面讲，有很多伊朗政权崩溃的迹象，就好像一些空心咁烂木头，外表闯落仲算结实，但是入面已经腐烂不堪。我们见到一些人倒戈在部队里面已经出现了恐惧不安的迹象。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被人斩首。19号在伊朗新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缺席几日之后，伊朗广播公司那晚突然发布他们同人讲课的历史影像。由影片见到他在台上面讲的，下面坐了很多人，有人评论播得越勤力反而越证明越来越心虚。仲有网友话，傀儡木偶嘅啫，呢一类独裁体制有好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话对外宣传系冇，目的系想以色列将佢当成目标斩首，所以根本唔系扶佢做皇帝，系想佢做替罪羔羊俾人斩首。礼拜四，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公开讲，美方正喺度采取反制措施，设法喺伊朗断网封锁嘅情况下，仍然将信息传递俾伊朗人民，等佢哋知道外界发生紧咩事。以色列国家安全消息人士指出，穆杰塔巴只不过系个傀儡，并未实际掌权。官员形容目前这个政权处于运作失灵状态，而他亦都同这件事除不开关系。同日，美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透露，穆杰塔巴在以色列空袭入面身受重伤，现在是不是掌权还是未知之数。另外有伊朗推主发文，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说，穆杰塔巴在洛格曼医院处于昏迷状态，现在已经过了身。消息人士说，我们朋友由伊朗上网告诉我，他由洛格曼医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穆杰塔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今日过了身。伊朗网民回复，我希望这件是真的，无论怎样都好，如果在几日之后还在这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肯定会照顾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伊朗基层官员，现在发现新领袖接班人不见了人影，而且美军已经接管了你国的互联网，还向你发送起义邀请，你会选择继续效忠还是趁乱跳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效忠了话评论一，跳船了话评论二。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网上有人晒出一张北京房山区史家营乡圣莲山附近的地图截图， 爆料人话，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呢个地方挖咗20-30万平方米嘅巨型地下城。呢度有10几个出口，秘密隧道直通中南海。由于工程规模非常巨大，持续施工咗好几年都仲未完工，而且就喺最近，核心设计图纸竟然意外泄露咗。爆料人讲笑话，而家川普知道佢习可能要佢哋当皇陵啦，已经全部暴露晒，起陵墓嘅工人应无危险。除了在地下堡，中共依然紧盯媒体资讯。3月17日 ,CNN 驻北京记者麦克雅莱里奥连线美国总部，谈及中共审查制度的运作方式，例如绝不会被中国人听到关于川普攻打伊朗符合他们利益的言论。这个时候信号突然被切断，并且现出彩条。另外据爆料，习近平最近患上了头风病，每晚打针都难以入睡，心气已去，对内下令不准再提武统，准备将这件事留给下一代解决。但不知下一代是否指长公主习明泽。博览人分析，习近平应该主要是被川普吓亲，地堡都没用了，军工被发现全部都是注水工程，最近雷达、导弹、核武、预警机等。军工专家被一窝端，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共不会在2027年武统台湾。那份报告说，中共国的2026年仍然会尝试为统一创造条件。虽然中共政府威胁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但目前中共政府倾向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在2027年，中共领导人在计划对台湾实施入侵，同时亦都没有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中共官员目前已经认识到，两栖入侵台湾将会极之困难，而且失败风险高，特别是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视频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上表示，习近平在这种清洗规模在中共军史上绝无仅有。这种边升边撤、推倒重叫式的治军策略，不单止打破了军队内部的人才培养规律，更加对高级指挥体系的稳定性、职业军官的心理安全感以及军队的统合力，造成了难以在短期内弥补的制度性伤害。蔡慎坤表示，这种对绝对忠诚的极致追求，实质上是对军队既有权力结构的暴力拆解。当想将这个军人最高荣誉变成高危职业，军队将领的职业尊严和对体制的信任感遭到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深层伤害是指挥体系稳定性的崩塌，其代价在未来可能发生在战争中，是难以估量的。日前，现任中共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会见了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麦可，这个是耿爽任新职之后的首度公开露面。旅美时评人江峰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分析指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名义上是搞民间外交的群团组织，实际上是中共外交部体系用来安排退居二线准备养老的老干部的闲差事。江峰说，耿爽今年53岁，正值一个副部级外交官，年富力强，最应该出成绩的黄金年龄。咁点解就突然被流放到冷宫去睇呢？当年耿爽喺中共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日日冷住一张面，反住白眼，喐佢就讲住一套战狼话语，好似强烈谴责，搬起石头砸自己嘅脚，注定死路一条。耿爽去咗联合国之后，更加系唔改战狼风格，处处俾美国西方史惯子。但喺美国绝对冇实力降维打击面前，中共当局猛然发现自己手入边嗰啲用嚟威吓世界嘅牌都系指责噶。耿爽讲咗嗰啲话，唔单止起唔到恐吓国际社会嘅作用，仲将中共外强中干、昔利内人嘅本质暴露无遗。江峰说，耿爽的闲职标志着中共对美国已经开始了阶段性的战略收缩和彻底认罪。此外，今年3月17日，习近平免去了4名中共驻外大使。旅美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的他们在自媒体节目中指出，现在的国际形势逼迫习近平很难维持战狼外交模式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现在的压力非常大，他在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已经完全复原，对外风格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即是战狼变成趴在地上面的模式。 国际社会虽然表面对王毅手下呢啲战狼大使尊重，但实际系乜嘢睇唔起，最终导致中共无法喺其他国家进行正常外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